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李大姚被湖北范家台监狱迫害致死，口腔塞满胶管；四川方征平被迫害致死，家属控告举报责任人；迫害法轮功，湖南永兴县公安局长遭恶报被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湖北省荆州监利市67岁的法轮功学员李大姚先生被枉判四年，在沙洋范家台监狱被迫害到病危，转到监利市第一人民医院救治无效，于2019年11月30号含冤离世。去世时，家属发现李大姚嘴里被塞满了胶管，牙齿全被撬光。李大姚修炼法轮大法后，按照真善人的原则做好人，不仅身体变得健康，而且乐于助人，给社会及单位带来福益，给众多亲友及邻里带来快乐。2017年9月，监利市国保大队警察无故闯到李大姚家中非法抄家，并将李大姚绑架到监利市看守所。李大姚被冤判四年，于2018年9月5号被劫持到湖北省沙洋范家台监狱继续迫害。李大姚被迫害前身体健康，满面红光，体重180斤左右。在看守所被非法关押将近一年期间，被强迫吃降血压药，身体消瘦。2019年8月1号，家属去监狱看望他时，身体还可以。20多天后再去看望他时，发现李大姚说话不清，不能站立，需要人搀扶。10多天之后，家属又去监狱看望，狱方声称李大姚已被送去住院，全身瘫痪，不能说话。11月18号，被迫害的骨瘦如柴的李大姚经家属多方交涉下被接回家。接人时，家属发现他尾骨底部烂了一个大洞，人也奄奄一息，不会说话，只能流泪，脚上还靠着铐子，靠在病床上。家属把李大姚送到监利市第一人民医院救治。沙洋范家台监狱狱政科长沈建军对去医院看望李大姚的法轮功学员拍照，威胁家属不准上网曝光。沈建军叫嚣，如果有人上网曝光，就开除李大姚女儿的工作。李大姚在监利市人民医院去世时，家属才发现他全部的牙齿都没了，嘴里塞满了胶皮管。沙洋范家台监狱是暴力转化法轮功学员的黑窝，其迫害手段有毒打、长时间体罚、不让睡觉、电击、野蛮灌食、吊铐、关禁闭、烟头烫、刨烙、睡死人床、药物迫害等。12名法轮功学员在该监狱被迫害致死，他们是郑汉东、陈启济、邢光军、江中银、郑中、刘运朝、郭正培、黄海林、郑志宏、王正安、王邦基、康佑元等人。李大姚被迫害致死后，紧接着湖北黄冈武学士法轮功学员刘继刚于2020年9月也被迫害致死。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6月，四川省西昌市法轮功学员程东兰向云南省监察及相关部门邮寄举报信，因她的丈夫方征平在云南第一监狱离奇死亡，程东兰要求依法追究被举报人涉嫌故意杀人罪等刑事罪责，并依法要求国家赔偿。程东兰的丈夫方征平2007年10月14号在云南省绥江县被绥江县公安局国保警察蒋兴等人绑架，被绥江县法院冤判七年，12月27号被劫持到云南省第一监狱。2013年4月1号，方征平在云南省第一监狱突然死亡。因方征平入监时身体健康，从他的所谓生病到火化，家人都没能见到方征平一面。当时程东兰因为修炼法轮功，被非法关押在四川省女子监狱。云南省第一监狱刻意回避和威胁方征平父母为他委托的辩护律师，阻止律师调查方征平的死因。 程东兰向最高检察院写信，反映对云南省第一监狱处理方征平的事有异议。云南省第一监狱对程东兰的信访进行回复，有关部门的表现和回复让程东兰确信方征平是被虐待过，而且涉嫌药物中毒和器官被利用。据明慧网报道，据大陆消息，2021年10月15号，湖南省永兴县公安局原局长古路文涉嫌严重违法乱纪，主动投案，目前接受审查。古路文曾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现年52岁的古路文曾任灵武县公安局政委兼纪委书记、永兴县公安局书记及局长。他积极追随中共江泽民政治流氓集团执行对法轮功的迫害政策，参与部署指挥永兴县610公安国保派出所等打压信仰真善人的法轮功群体，其任期内致使众多善良无辜的法轮功学员遭受非法抓捕、关押、罚款、关洗脑班、判刑等迫害。2017年6月，永兴县610国保及派出所警察闯入法轮功学员陈志礼家，绑架了到他家一同阅读法轮功书籍的13名法轮功学员，非法拍照，逼迫法轮功学员签不练功的保证，受到13名法轮功学员的共同抵制，直到晚上7点多钟，法轮功学员才被放回家。2017年7月，永兴县黄泥乡杨冲村法轮功学员徐化照在家中被绑架到郴州市洗脑班迫害。永兴县马田镇法轮功学员李建设也被绑架到郴州市洗脑班迫害。然而，善恶有报是天理，古路文因严重违法乱纪被查，或许是上天惩治恶人的一种形式。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97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台湾花莲法轮功学员广场前传真相，厄瓜多尔民众签名反对中共迫害法轮功。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10月17号，台湾花莲法轮功学员在吉安乡浩克广场前传递法轮大法的信息，揭露中共对法轮功长达22年的迫害和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所犯下的罪行。台湾民众表示，活摘器官是反人类罪、酷刑罪，中共应立即停止其暴行。在浩克广场前的黄昏市场设摊的邱小姐是大陆人，嫁到台湾已有10多年。她表示，她常在各个公园广场看到有人在练法轮功，并当场退出了曾入过的少先队。陈先生是一家水电行的老板，他表示，共产党是个没有人性的组织，那些既得利益者只会想自己的利益，不管大陆百姓死活，长期迫害法轮功。我相信善恶有报，神佛那里有一本账的。他签名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10月17号，在厄瓜多尔的基多，法轮功练功点仍像往常一样，法轮功学员们集体练功，同时义务教授法轮功的五套功法。法轮功学员在发放自制的西班牙语传单的同时，也面向厄瓜多尔民众征签，呼吁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制止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的人体器官。接到传单的民众了解真相后，都毫不犹豫地签名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人们对中共的暴行十分愤慨，几位年轻女士看到请愿书内容后，含着眼泪签上了自己的名字。一位女歌手签过名后，主动要拿了很多传单要帮助发放，她还询问练功点的地址。 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8521万。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正邪较量，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口述，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9月28号。1999年7月中共迫害大法后，我因怕心一直待修不修的，但我知道师父还在管我，不丢下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2017年的一天，我接到了大队书记的电话，问我在不在家，说有领导要过来关心我的生活过得怎样。我问他是谁，他支支吾吾的，我就明白了。之前我爸也是同修，曾说那些中共人员找上门，他怎样对他们讲真相的事。我在回家的路上我哭了，我对师父说，师父呀，请求师父加持弟子吧，灭掉另外空间的邪魔烂鬼。我一直叫师父，因为我当时非常怕，我不知道怎么面对。回到了家，奇怪了，我一到家把电动车一停，我没有怕心了。我想直到这一刻，我才在心里对自己说，我就是大法弟子，非常肯定，所以我一点怕都没有了。我知道是师父帮我。我一进院看到了几个穿制服的，我没等他们开口，就先发制人地问，你们怎么回事？搞这么大的阵容来我家干什么？我家老人已经80-90岁了，要是吓出个好歹，你们负得起责任吗？他们说，没什么，我们就是想找你了解一下情况而已。我对他们说，该管你们不管，学做好人的你们却骚扰迫害。他们说，就是了解情况。问我，你爸的资料从哪来的？你家有吗？等等。原来那些人去我父亲家，父亲就和他们讲大法的真相，并且几年前就把真相资料送到派出所，就是去到派出所讲真相。他们动不了他，就换一种方式，就找我了。面对他们，我也不动心。师父在《红银二怕啥》中说，你有怕，他就抓，念一正，恶就垮。他们中有一个是当地派出所的，有一个是市里来的，市里来的官大，我叫他市官，本地的我叫他地官。市官坐在我左边，地官坐在我对面，显得很凶。我对着市官发出强大的正念，请求师父加持。他问我爸的资料来源，我说，全世界大法弟子那么多，以前我家人练功，其他地方的同修都有人知道，他们知道地址拿来给我们，我们也不知道是谁，我们练功锻炼身体又没干坏事。我边说也边发正念，清除士官身上的共产邪灵。我说我家没有，他不信，说你没有那你怎样看？我说我想看的话就去我爸那儿看。他又说，那多不方便呀。我说非常方便。这时地官两只眼睛张得大大的，瞪着我说，你别顽固，要是让我在你家搜出来的话，我非送你进去关起来不可。我也不知哪来的勇气，我也双眼瞪着他，一眨都不眨的和他对视。我知道师父就在我身边，所以我不怕他，大法是正的。于是我视线不离开他，反问他，搜家是不是要有搜查令呀？地官说，正常是要，但必要时不需要。 我问他，哪条法律规定的？他们没想我会这么问。狄冠说，中国法律非常多，你不懂怎么跟你说。我又转过脸来对着士官发正念，很快士官好像非常怕的样子，满身大汗，坐不住了，站了起来，不停地擦汗。我回房间拿出一本真相小册子，是周永康等遭报应的那本真相小册子，给了他们。我看到士官那个紧张的样子，我笑着问他，你很热吗？出那么多汗。他更不知所措。狄冠又凶我说，你想怎样？想拿你法轮功来说事儿吗？另一个年轻女的说，天气那么热，能不流汗吗？我开心地笑了，因为那天是早上，天气不热，几个人就士官一人满身是汗，他真的坐立不安，就对狄冠说，我有事要回去，你们留下再了解情况，边说边往外走。话还没说完，人已经走到外面了。狄冠一看他往外走，边走边对士官说，你都走了，我们留下干嘛？你看他，指着我，那个顽固派。我又笑了。他们走后，我脑子闪出几个字，那就是正邪较量，法轮功真善人，共产党假恶斗。从这事儿后，我悟到我是因不懂法律知识，为更好的讲真相，也要了解相关的法律。于是我看了同修是如何运用法律的交流。第二次又来了几个派出所的，我不再怕了。我对他们说，我病了十来年，在医院钱还没到就停针水，那时你们怎么不关心我？我练功病好了，没花一分钱，这么好的功法救了多少人的命，你们却迫害，这么好的师傅，你们却叫我去诽谤他，叫我说我救命恩人的坏话，我做不到。他们问我是谁教我练功的，我告诉他们，我爸教我练的，有错吗？他们说，你的意思是说你的病是练法轮功好的？我说，是的，而且一分钱不花。于是我把我如何走入修炼的事告诉他们，想到慈悲的师父，说着说着我泣不成声。这几个不是上次的那几个，这个头吧不是很凶。我问，你们看过大法书吗？那头说他看过转法轮，他叫我保证这段时间不准外出，叫我不要去和别人讲真相，问我能不能做到。我说不能。如果有人病痛，我会告诉他们练法轮功能驱病，我是受益者，我不保证你的条件，但我告诉你，我保证不干违法的事。他三次叫我保证，我没配合他，最后他没办法，只好对我说，阿姨，你孩子还小，你要是觉得练功对身体好，那就在家里练，好好把孩子带大。他们就走了。第三次来了两个年轻的，是晚上八点多钟，一看到穿制服的，我就问，你们又来我家干嘛？我家不欢迎你们。他说，你是某某吗？我说，我是。你们找我有事吗？经过前两次的事，我知道怎么做了。一个扛着录像机在录像，一个对我说，来看看我。我制止说，我不允许你们录像，你们这是执法犯法，你们竟敢阴事，就不怕报应吗？赶快删掉。他不听，还在录。我就指着上天对他们说，你们在这录，你们知道吗？老天在上面把你们的罪行都录下来了。录像那个不说话，是手下吧，另一个应该是领导，他只字不敢提法轮功，我也不提。我问他说，你敢说真善人这三个字不好吗？我是个好人，我学真善人有错吗？你答我，真善人好不好？他好一会儿才说，真善美好，我们国家都在提倡。我对他说，我说的是真善人，你敢说真善人不好吗？他真的不敢说，提都不敢提。过了一会儿，他忽然说，我知道我不该来，我真的不该来，但还是来了。他对我说，我错了，对不起，我真的错了，我认错了还不行吗？我认错了，你不接受道歉吗？我没想到他会这样，于是我说， 错了就要改好。他说他会改。录像的那个被吓着了，怎么会想到他的领导会这样？我说知错能改就好，把录像删除了。他们两个都说肯定会删掉，回去就删，说完就走了。不久又来了三个人，两个是前次来过的年轻人，还有一个是中纪委的。道歉那个笑嘻嘻地说，我们今天不是来找你的，我们是去队长家，不信你可以问他。但来到这儿，我又想起您，所以顺便进来看看你。我又问，你们到底想干什么？为什么不说明白？到底找我干嘛？中纪委的说，不就是因为你爹？刚说到这儿就被道歉那个拦住，说，啊，没什么，是顺路进来的。我看他们的车停在路边，就对我孩子示意去把他的车牌号拍下来。孩子拿着手机出去，回来后，中纪委那个本想发火，问我，你是不是叫你孩子去照车牌号？我一点都不怕他，说，是的，不行吗？我又叫我孩子把笔和纸拿出来，叫他们把姓名留下。道歉那个说，可以照，他把名字写下来，说，那两个不用了，有事找他就行。我知道邪恶怕我出去讲真相，怕我上访。从那次拍车牌号事后，到今为止，他们再也没来过了。
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政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首善无私，师尊相助，作者吉林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9月27日。儿子大学毕业后留在了省城，给一家私企打工，除去单位扣的各种保险，到手的薪水仅剩3000多，除了房租饭火所剩无几，甚至入不敷出。去年年末，他到一个事业单位应聘，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笔试。面试前，孩子的压力很大，因为在大陆，这种事情是需要人脉的，得拉关系走后门，往上堆钱送礼，所以孩子担心怕被人家挤下来，可怜巴巴地跟我说，用不用也找找人，因为他知道直系亲属有围观的，而且他也特别希望回到我们本地工作。我们这是小县级市，消费水平低，如果他能回来上班，房租饭火都省了，家里暂时买一个房子就行了。孩子的话使我动了心，我觉得也有道理，因为这些年我一直觉得我没带好他，如果我有钱早就把他送到国外了，可现在他不但脱离了法，而且也到了娶妻生子的年龄。他身边要好的同学，结婚的结婚，当爹的当爹，未婚的也几乎都有房子，而我作为母亲，不但买不起房子给他，就连我自己也还是租房住，心中有些愧疚。而这一次，他经过一年的刻苦学习，凭实力笔试进入录取这个常人都羡慕的事业单位之列，如果面试成功，将是他改变命运的机会，也会减轻家中的经济负担，说媳妇也好说，也会把我们这个家庭在亲朋好友心中的乞丐的位置上升到和他们一样的正常家庭之境，会改变他们对法轮功的看法。这些年来，亲属们一直认为我所遭受的迫害不值得，我的贫穷是我不识大局，不向中共邪党低头，不肯服输，不肯在家偷着练造成的。而且他们认为像我们修大法的家庭的孩子是进不了机关单位上班的。基于这些，我想如果儿子能被录用，那是一件好事。于是我放下面子，放下尊严，放下对姐姐的怨恨，提笔给两个外甥写了信，以情相要挟，要他们两个出手相助，拉他们的小弟弟一把。写完信就等待周六的到来， 因为周六两个外甥回来看姐姐，之后我去找同修商量，同时也看他能否帮上忙，他的家属也是政府官员。我就这样被母子情牵着，被人中的利益左右着，开始拉关系走后门。同修说，现在我们当地直接归省城管了，他的家属办不了，伸不上手了。还说现在面试可严了，你外甥的能力也不一定能找到恰当的人，因为考官不止一个，几个考官，而且那些考官都是有钱人，十万八万人家都看不上眼呢。听了他的话，我心灰意冷，愁绪袭心。他又说，这件事只有师父能帮上，师父让去就能去上，师父没安排，咋整都上不去。我们都是大法弟子，不能带头走后门。他的话也提醒了我，我说，对，你说的对，我们是大法弟子，我们是来诸师正法救度众生的，我们走的路必须走正，人类社会的一切都是在师父的掌控之中，都是师父带着我们去归正，我们走正的路是要留给未来的，要留给宇宙历史做参照的，要给人类做榜样的，所以不能把不正的东西留下来。同时去面试的人也都面临着改变命运的机会，如果师父没安排我的孩子去那个部门，我靠拉关系走后门面试过关，那我的孩子就占了别人的名额，取代了别人的位置，我们就伤害了那个人以及他的家庭，损害了他的利益，我们就是一个为了一己之私不惜损害别人利益的人，就会损德，就干了大坏事了。那样我儿子即使暂时进去工作了，也不会有好的下场，因为善恶有报是天理，干了损坏别人一生命运的恶事，怎么能有好的未来呢？所以要为善，要做事为别人着想，不能为私。所以我放弃了找外甥的想法，一切就交托给师父吧。师父安排我儿子去那上班，谁也争不去，谁也挤不走。于是我鼓励儿子说，凭实力吧，心中常念九字真言，我们不归三界管，只归师父管。我儿子也特别重视这次面试，特地买了一套西服准备面试时穿。儿子面试回来与我分享他的面试经历，说面试太难了，有一个问题差点语无伦次，差点失态，考官都替他捏了把汗。但紧接着他一下想起了某某某一句话，于是镇定自若，侃侃而谈，其中有两个考官对他点头赞许，我知道那是师父帮了他。终于来了好消息，儿子面试成功，在20多人的面试中排前三名，他开心极了，盼着公事，盼着回当地上班。可是紧接着又有些忧愁担心，因为在大陆各个事业单位在用人时都要搞所谓的政审，他担心政审通不过，协党把是否练法轮功作为非法政审的一项内容。他曾经是大法小弟子，家中有一个修大法的妈妈，即使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笔试与面试，也还是有点喜上添忧。我的心也不稳，而且听说还要家访。自从举家离开家乡躲避迫害来到县城后，我一直平稳地做着三件事，正常的上班生活着，所以不希望通过什么家访让邪党找到我家，更不会为了这份工作被逼放弃修炼。在反迫害的20多年修炼中，常人社会中的那些美好、幸福、快乐，我与我的家庭失去了太多太多，我所承受的苦难已经无法用语言诉说，所有这些都动摇不了我对大法的坚定信念，改变不了我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宏誓大愿。今天如果他们又想用这种所谓的政审的形式来胁迫，那我绝不姑息，我将把被利用的人送上法庭，揭露他们的恶行。仔细的一想，再用法衡量， 这种想法还是承认了旧势力的安排，还是被动挨打，还是接受迫害？师父没安排迫害，所以师父绝不会这样安排。师父在讲法中指出，连旧势力的本身都不承认，何况他们的安排呢？所以不承认。旧势力在正法中不配参与，在正法中他只有被清除的份儿，有什么资格考验大法徒？他不能与大法徒相提并论，不配参与我的事。大法弟子抱着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正念，一头扎进三界的，而且一直按照师父在法中的要求做着三件事，而且是在被迫害中做着救人的事。思想境界、新宇宙神性之高，是他旧势力无法比拟的。他旧势力什么都不会，还不懂装懂。今天修理修理这个大法弟子，明天修理修理那个大法弟子。师父在红银五宇宙流氓看你几日坐中说，不承认都是乱鬼魂。于是我告诉儿子，你不用担心，我们不归三界管，我们只归师父管。你心里也要不承认旧势力的安排，要常念真言。之后儿子回省城原单位先上班，等着这边的消息。我也再一次静下心来，继续向内修，向内找自己的心，有哪些执着还藏在心底没被发现。我为什么会遇到这样的事？遇到这样的事是师父让我干什么？我一点点的梳理思绪。因为多次遭到迫害，所以这些年怕心一直未去干净，一有人敲门就担心，就紧张，把自己摆在了被迫害的位置上，所以一听说家访就不高兴，把人往坏处想。既然这样，如果真的有家访，那就访吧。你想知道什么？我把大法的美好与威德讲给你听，把20多年来的迫害真相讲给你听，把三退保命的真相讲给你听，帮你三退，留住美好的未来，诠释法徒的善良与慈悲，展现大法弟子无私为他的王者之风采，揭穿谎言。想到这儿，心轻松了许多，除了怕心、母子情，还有我意识不到的执着找不到，于是求师父明示，弟子要修去他。师父点悟我有怕执着的心，我一下就知道了。2016-2017这两年，我一直往下修怕执着的本身，最近这两年把它给忘了，幸亏师父今天点给了我，这回可得修去它了。这是从修炼角度上向内找、向内修。那么从正法修炼角度上讲，让我遇到了这样的事，也一定是让我明白什么、做些什么，而这个问题就是邪党搞的所谓正神。记得同修家的大法小弟子长大成为青年大法弟子后，在参加工作时也是考的事业单位，被录用时也被正神过，而且来家访。当时他们母女都没有看见条款中涉及到法轮功，聘用单位传过来的是电子版的，后来看到打印出来的纸质版的材料，才发现有污蔑大法的内容。孩子本人又往明慧发了一个严正声明，抹去污点。家访时同修躲了出去，孩子的父亲又把孩子支出去买东西，他一个人与来访的客人周旋，孩子得以上班。当时同修跟我说这事儿时，我也是只觉得邪党之邪恶至极，但并没有往深处想，为什么让我知道还有这样一件事情。而今天我家的昔日大法小弟子长大成人，同样遇到这样的问题，师父是让我做什么？我是一名大法弟子，肩负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使命与责任，而他中共邪党旧势力利用邪灵烂鬼操控，用这样的形式诽谤大法、颠倒是非，用利益绑架世人、毒害世人、毁众生，不给大法弟子及家属立足之地，阻碍大法徒进入常人中的主流社会，想继续维持迫害。那么作为大法弟子就要出手保护众生，并救度他们， 不允许邪党邪灵随意杀戮众生，所以我必须清除邪恶，不允许他利用利益绑捆世人与众生。那么我不但不允许他家访，而且也不允许这种政审形式的存在。我家只有这一个人去应聘，而且他要做错了还有机会去弥补去声明。而全中国有多少人家的孩子要去应聘，许许多多，无计其数，他们都得去签污蔑大法的协议才能去上那个班，而且涉及到他们的家人、街道、社区、原单位。这样又有多少人被裹挟、被毒害、被推向危险的深渊？他们来到人间也都是跟师父签了约的，也都是寻找大法、等待得救的神之生命，绝不允许邪党邪灵随意屠戮这些可怜又可贵的世人与众生。于是我开始立掌发正念，清除邪恶，这是大法徒的善举，是大法徒保护众生、救度众生的慈悲。立掌后，慈悲的泪水扑簌簌地滚落，此时的心中早已没有了儿子应聘能否成功这件事，只有肩上的责任，只有清除邪恶。从那天起，每次正点发正念，我都加上清除大陆各机关单位在招聘人员时进行的所谓政审时来诽谤大法，利用利益绑架众生、毒害众生、毁众生的邪恶。几天后的打坐中，我看到了一个穿制服的人被按倒在地，我知道这是师父点化我孩子应聘的事。所谓政审已经通过，等孩子去派出所盖戳很顺利。又过了些天，我在晚上上床入睡时，刚躺下，眼前出现了一条扁平形的、有些发圆的、不太大的鱼，我不知道是啥意思。第二天早晨醒来，又看见头侧上方出现了昨天晚上看到的那种形状挺大的一条鱼，我想不知道这种鱼叫什么名，去网上查，叫多宝鱼。第二天，儿子回来说，今天回当地上班，现在就去上班，应聘成功。感恩师父的慈悲相助保护，感恩师父慈悲安排。当我们放下了自我利益，放下了名利心，想到的只是为众生的安危，想到的是肩负的责任，这些正念就符合了法，符合了宇宙特性真善人，宇宙的特性就不制约我们了，我们的思想境界就升华了，就是个真正的好人，那么师父就能出手了，就能保护得了我们，我们就会得到善报。师父在《精进要旨论语》中说，世人能够符合他，就是真正的好人，同时会带来善报福寿。因为师父是来正法的，不能用不对的正法，所以我们有私心时，师父就不能出手。如果当初我真的找外甥去办，就是拉关系走后门，就背离了宇宙特性真善人，师父就无法出手相助。即使安排去了那个部门，也会因为我们违背宇宙特性而被旧势力钻空子毁掉。所以我们要守善无私，维护宇宙特性，不阻碍师父正法，一切以师父正法需要而动。这样我们才是真正的在注视正法，才是拿出最大的善念，圆融师父所要的。如果不修大法，就会随着世风日下的道德下滑，什么损德不损德的，找人把孩子工作解决了为大，哪还讲道义良知，哪还管别人死活呀。正是师父的大法归正了我，带我道德回升，走回传统，回归正义良知，使我成为一个纯净纯正的大法弟子。感恩师父，感恩大法赐予我儿工作，赐予我家荣耀，感恩师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邻居说我真羡慕你》，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0月4日。我真羡慕你，工作优秀，女儿优秀，儿子也优秀，孩子怎么教育的，跟我分享分享。这是最近我家邻居跟我说的话，在我的周围，有很多认识我的人都跟我说过类似的话，或者有很多人心里是这么想的。还有一个朋友，结婚时候找人铺床，千挑万选选了我，他说他周围只有我是父母、公婆、儿女都全，工作也好，家庭也好，简直是完美人生的代表。我为什么能这么幸运？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大法给的，我要把自己在大法中受益的事情跟有缘人分享，让更多的人知道法轮大法好。非常惭愧地说，我在1994年之前就得法了，虽然那时候我还只是一个十几岁的中学生。时间过得真快，一转眼20多年过去，我已经成了40多岁的中年人。为什么说惭愧？因为我在这20多年走过弯路，耽误了很多宝贵的时间，对不起师父。这20多年经历过很多事，当心性上出现问题的时候，身体就会出现问题，一切都不对劲儿。把心摆正归正，一切又会奇迹般的好起来。仅举一个例子，2014年左右，我的心性出现了问题，想了不该想的东西，想法特别不好，自己也知道不好，可就是排不掉，压不住，经常心动的不行。现在想想，都是那些黏糊糊的不好的色欲和情之类的东西。我在外企工作，那时候每年都去参加公司的体检，在我出现心性问题的当年，体检就出了问题，卵巢周围长了一个4厘米乘6厘米那么大的一个囊肿，前一年还没有，心性不好的当年就出现了。于是我开始了漫长的治疗之路，喝过各种中药，看过很多中医，吃了大量的营养补充剂、抗氧化剂，但是每次去检查，囊肿都是越来越大，最后一次去医院检查，结果是已经长到了11厘米那么大。按照常人的想法，那么大的囊肿，如果不小心破了，乱七八糟的液体漏在腹腔里，后果不堪设想。医生每次检查都会说，不能做剧烈运动，不能撞击腹部。有个老太太就是囊肿在腹腔里破了等等。那天我的心真的承受不住了，折腾了一年多，囊肿越来越大。我拿了医生给开的住院单，就准备回家收拾东西，然后住院做手术了。在我从医院坐公交车回家的路上，突然来了个电话，是同修打来的。他刚刚结束了7年的牢狱迫害，跟我说要来我家住几天，来这边办点事儿。这是一位十分精进的同修，也是我的大学同学，他一直在法上悟，在法中修，为大法和救人付出很多，受尽各种迫害。他在电话中跟我说，即使不用超常的办法，用常人的办法，做手术也是下下策。于是等他来了，我跟他还有陪他来的另一位同修交流了很多，我把自己做过的错事、错误的想法都跟同修说了出来。师父在各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有这么一段讲法：弟子，有的人放不下大法，也放不下人，表面也在修，做一点正法的事，可实质上在挑拨是非，制造事端，更甚者自杀、同性恋，这种人结果会怎样？是否入魔道？维护这种人的人又会怎么样？ 师，我都知道，万不得已的时候，我是不想把其开出去的，所以对这些事呢，我在观察，在看，最好这些人要想对得起自己，就赶快清醒，赶快清醒。如果你要是有决心，你就把你干过的事跟大法弟子说出来，也许会更好。时间不等人了，我真的为你们着急呀。不要拿师父的慈悲开玩笑，法是有标准的。在我把那些不好的想法跟同修说了之后，师父救了我。同修离开我家不久，我就有了第二个孩子，一年后生下一个家族中盼望了多年的男孩。公公婆婆乐得合不拢嘴，他们已经有三个孙女了，而且年纪也大了。婆婆说，她以为这辈子抱不上孙子了呢。全家因为这个孩子的到来，其乐融融。而我那个11厘米的大囊肿也自己消失了，没用动手术。感恩师尊慈悲。从那以后，我基本上坚持做三件事，遇到有缘的人也会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原来公司里面的同事，有的跟我关系好的，早早的很容易就三退了，有的原来见面打招呼的，也觉得还不错的，听我讲完吓得不行，再见到我马上低头，像不认识一样，再也不跟我说话了。也有讲过好多次，就是坚持不退的，什么样的人都有。时间就这样过着，到了2020年疫情来了。疫情期间，公司效益也不景气，涨工资升职之类的事情想都不要想了，很多人失业了，好多小公司关门了，我所在地部门业务也在逐渐的萎缩，很多人出了项目就被裁员了。表面上看，我所在的项目是最稳定的，合同期比较长，没想到公司这次要动的居然是我。师父在讲法中多次提到救人是第一位的，师父在精进要旨三至美中法会中说，学好法，做好讲真相的事，救度众生是第一位的。我公司原来的部门人那么少，能讲的我都讲的差不多了，我把要被裁员的事情跟好朋友同修交流，他说，从咱们要做的事情上看，要从基点上看，怎么样的安排才能救更多的人，救人是我们的基点，同时要相信给你的安排一定是最好的。师尊在各地讲法吧2007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就看做的事情与救度众生有没有关系，否则就没有太大意义。事情的结果就是现在的样子，我得到了原公司的赔偿，马上进入了现在这家公司，中间的保险什么的都没有断。这是一家国际知名的大公司，福利待遇更好，工资更高，在这里遇到的同事领导都更好，认识了更多更多的可以讲真相的人。当初面试我的人说，像我这样年龄的人公司里几乎没有了，而且组里面的其他同事都是技术出身，技术也都比我好，同时给我安排的职位也比较高，各方面看都属于是破格录取了。这中间有许多各种各样的看似是机会的机会，也有许多特别巧合的时间差，最后是看似巧合的来到这里，其实就是师尊给我的最好的最巧妙的安排。我知道在人中，虽然我一直在努力的学习，但我不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但是我的确是别人眼里的最幸运的人，很多好事儿都会降临到我头上。好多人都会跟我说，你真有福，你真幸运等等之类的话。我知道 此生最幸运的事就是我得了大法，成为了大法徒，成为了大法中受益的生命。师尊在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你们在纽约游行的时候，站在外边的人问，他们是干什么的？你知道观众说什么吗？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观众，他说，他们在救全世界的人。是啊，师尊要救全世界的人啊，我一定要更加努力精进，学法实修，多多救人，能救多少救多少，能救谁就救谁。作为一个在大法中受益的生命，让更多的人都能知道大法好，成为被神佛保护的最有福的人。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一师恩。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珍贵的回忆》，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3月15日。新年之际，我与同修姐弟俩有缘相识，彼此一见如故，交流之中自然回忆起得法初期那些美好的情景。姐弟俩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回忆起当年聆听师尊在济南和广州传法的幸福时刻，听着他们珍贵的回忆，我真是感慨万分，犹如身临其境，感受到了师尊的宏大慈悲，在此写出他们幸福难忘的回忆与各位同修分享。以下是姐姐回忆聆听师尊在广州讲法。一，师尊早有安排。师尊在转法轮中说，我觉得能够直接听到我传功讲法的人，我说真是，将来你会知道，你会觉得这段时间是非常可惜的。我有幸生长在大法弘传的时代，能成为师尊的亲传弟子，真是天大的缘分，莫大的荣耀。1994年12月21日，我们全家人有幸聆听了师尊在国内最后一次传功传法。记得那年的一个冬日，弟弟兴致勃勃地问全家人，谁去广州听师父讲课？这位师父和一般气功师讲的可不一样，非同一般。当时全家人都积极响应，都表示要去。父母和弟弟一家人乘坐火车，提前两天去了广州。我和一位大姨延后两天启程，我俩准备乘飞机去。启程当天冰天雪地，我们冒着严寒清晨五点赶到机场，出乎意料飞机晚点，等到中午播报飞机机械故障正在检修，我们整整等了一天，傍晚时分播报飞机仍然没有修好，需要继续等待。当时我们非常着急，担心误了法会。突然传来喜讯，机场专门调拨一架南方航空公司的小型飞机直接飞往广州，飞行两个小时，当晚顺利抵达广州。事后悟道， 是慈悲的师尊一直在看护着弟子，一切师尊早有安排。二，在传法班上见证大法的神奇。到了广州，外地来的学员很多，仅我们家乡就来了100多人。天南海北，新老学员汇聚一堂，广州的同修安排的井然有序。每天早晨大家集体练功，然后有专车接送学员们去师父传法场现场听讲法，乘坐大巴车去听法，路程约有10多公里，乘车50分钟才能到达听课地点。记得我进入课堂，第一次见到师尊时，觉得师尊是那么的年轻高大，是那么的慈祥亲切。师尊讲法时，我看到了美妙殊胜的景象，师尊身体周围闪闪发亮，散发出金黄色的灿烂光芒，顿时我心中升起对师尊无比的敬意。师尊讲法的第四天，亲手给弟子们净化身体，我切身体会到师尊为我净化身体后，我身体出现的神奇超常状态。那天我和父亲听完师父讲法后走出礼堂，心情格外舒畅。我们没有等专车，兴致勃勃地步行回旅馆，我和父亲都感到一身轻，走路轻飘飘的，感觉不是在走路，好像双腿飘了起来，就像有人拉着往前飞。10多公里的路程一眨眼就到了，快得令人震惊。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到身轻如燕，走路生风。从此以后我疾病全无，一身轻。在学习班结束的最后一天，我们怀着对师尊的感恩和无比幸福心情，久久地不愿意离开师尊，总想待在师尊身边，想多看师尊一眼。等师尊离开以后，我看到人人都泪流满面，有的还忍不住在出声哭泣。我们在乘坐大巴车回去的路上，车厢里一片哭声，那场面感人至深，永生难忘。我们老家的一位同修阿姨听了师父的讲法后，在交流会上，阿姨流着眼泪，无比激动地说，今天我可找到家了。这句话也表达了我的心声。
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歌唱家关桂敏和邹小群演唱的歌曲《清泉》。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